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真正的得救必然是包括了悔改，不但是悔罪和认罪，更是愿意回转到正路上。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你对悔改的认识有多少呢？你觉得悔改的定义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我们能否过公义圣洁的生活。成功与失败就在于我们对悔改的认识和领会有多深。真正的悔改带来懊悔以及为自己所做的错事伤痛，但却不止于此。真正的悔改远远不只是感情上或感觉上的，因为还包括了行为上的转变，那才是最重要的。好，那到底圣经怎样论到悔改呢？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曾经有多少次我们在神面前为着同样的罪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他赦免，又曾经有多少次我们坦诚地告诉神我们为着所犯的错感到难过和伤痛。我们不但是向神忏悔，我们更告诉神我们以后呢不敢再犯，也不会再犯。可惜言犹在耳，我们竟然又再犯同样的错。因此当我们再来到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内心对自己日后不再犯的承诺就有所怀疑。我们真的不能够保证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软弱了。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很挫败，因为总是无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内心越是想得胜，就越发现自己是软弱的，总是不断的在犯错，又不断的在神面前去求饶恕。固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有很实用的应许，是我们经常会用的。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而为什么我们会屡犯同样的错，又无法得胜这些软弱呢？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悔改的呼召。我们要从其中了解到悔改真正的意思，这会帮助我们去经历真正的得胜。那么到底悔改是什么呢？你怎么样为悔改来下定义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是路加福音的最后的一章。我们从四十四节开始，主耶稣就向门徒说出他在世上最后的一番话，之后呢，耶稣就要和他们离开，升到天上去了。在离开门徒之前，主耶稣把一个极重要的大使命给门徒，只是他们该怎么样在地上继续工作来完成他未完成的。他们要到普天下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都宣扬出去，为主做见证。好，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九节，经文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这是路加福音24:44-49。那么在这番话里边，主耶稣就提到了悔改和赦免。他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而圣灵就要与门徒同在，帮助他们去做成这艰巨的工作。那么到底圣经在讲到悔改的时候，他所指的是什么事呢？到底在圣经里边悔改是什么含义呢？新约圣经中有两个词都是跟悔改有关的，但是这两个词的意思都很接近。那么基本上是指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产生了属灵的忧伤，为着所犯的罪感到痛苦，而愿意在行为和方向上做出改变。因此真正的悔改远远不只是畏罪忧伤这么简单。固然我们必须是认识自己的罪，产生痛悔的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立志在行为上做出转变。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里边，悔改这个词就是转变。一个畏罪悔改的人，他的心思是有所转变的，而这种心思上的转变会导致他在方向、行为、生活上还有态度上的转变。否则如果说悔改不包含转变的话，那么什么才算是悔改呢？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悔改的时候，这就不再只是局限于为所犯的罪忧伤难过那么简单，因为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就是要做出转变，要有实质的行动。当一个人在心思上真的有所转变，对基督耶稣、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生活等等的想法有不同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所做的是得罪神的行为，是罪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应该起变化，应该是有所不同。主耶稣吩咐门徒出去，就是要传悔改赦罪的道理，因为神要人明白到他们所在的境况是犯罪的，是叛逆神的，是毁灭自我的。神知道罪的结果是毁灭性的，是伤害性的，所以神就吩咐人要悔改，要知道自己的错，并要做出改变，而神也乐意赦免人，让人可以有新的开始。那么到底什么人才需要悔改呢？这悔改的信息和呼召是不是只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还是信了耶稣的人也同样的需要悔改呢？而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在悔改的事上是否都是一样的呢？相信我们立刻会想到许多的问题。那么事实上，除了福音书提到悔改的道理之外，在保罗的书信中同样提到了悔改。主耶稣明明地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为什么主耶稣不说救恩或得救，而说悔改呢？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每一卷书的写成都是由圣灵所默示的，都是由圣灵把要写的话告诉人，透过人而写下来的。有人就问了，福音书为什么有四本之多呢？为什么不是一本就够了呢？其实神自有他的心意。圣经有四本福音书，虽然作者在记录同一件事迹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角度，但是彼此却没有冲突，反而是互相的补充，让我们把整件事看得更加完整。神知道我们需要有四本的福音书互补长短，所以呢，神才感动不同的作者写下四本不同的福音书来。因此新约呢，就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跟着呢，马太就写下了耶稣的族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等等。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都觉得这个家谱呢并不重要，好像是有点多余，但其实不是，它自有它的重要性。要知道马太是在圣灵的引导和感动下写成马太福音这卷书，而他写作的对象呢是犹太人的领袖。面对着犹太人，他要写些什么呢？那么要介绍耶稣这位人物，自然是应该从他的家谱开始。于是呢，马太就提到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来作为全书的开始。那么这的确是明智的，因为这能够提起和吸引读者的注意。那么至于马可福音，作者是马可，他的对象可以说是普罗大众，他是没有特定的一批人的。他在马可福音1:1-2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那么到底马可在这里说些什么呢？他是提供一个有关基督生平的普通的叙述。当然到了路加福音，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的描述的手法。作者路加在书的开头做了一个引言，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才记下耶稣的家谱，而这个家谱却跟马太所记的族谱不同。他介绍了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然后追溯到他的始祖，所以最后呢就追溯到亚当。而路加写福音书的对象呢是外邦人而非犹太人。那么到约翰福音，因为作者约翰的目的是要介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取材和文笔都很不同。而在整本约翰福音书里边，我们就根本找不到悔改这个词的出现。为什么约翰不提到这个重要的词呢？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原因了。约翰在二十章的30到31节那里告诉我们他写福音书的目的。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原来约翰写书的目的是显而易见，就是要叫人因着这本书认识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叫人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获得永恒的生命。因此呢，四本福音书是各有特色，各有目的的，彼此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反而是互补不足，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如果说事件的详尽和细腻，可以说首选是路加福音，因为作者路加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对人对事呢都是观察入微，在描述的时候就连细节部分都写上去了。但是约翰的目的呢，是因为要介绍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选材方面明显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就有所不同。不过无论怎么样，圣经的作者其实只有一位，就是圣灵，是圣灵在不同的圣经作者心中赐下感动和指示，然后写下每一卷不同的书的。那么对于悔改的信息也是一样，同样是由圣灵感动旧约以及新约的作者所写下来的。指出悔改呢，不但是生发出一种圣洁的哀伤，为着所犯的罪而懊悔知错，知道是得罪神的行为，并且还有一种实际的行动，是一种转变，要离开旧日的错，转回到神的路上。虽然在不同的经卷中所用的词或有不同，但其含义总是一样。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讲到信徒要脱离旧日的罪的时候，他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其实呢也是包含着悔改的意思。所以悔改最主要的部分呢是心思的转变，从而产生行为和表现上的改变，这是基督徒能够过得胜生活的一个主要的关键。要是人只是为罪懊悔却没有实质的转变，那么他很容易又会再坠入同样的罪中，周而复始而不见改善，那么由此可见他的悔改并不是真实的。那么到底悔改对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不信耶稣的人随着年龄的稍长以及他个人的修养，很多时候呢也可以把一些恶习给改掉，这不一定是信耶稣才会有的效果。比方说把烟戒了，把脾气给改好了，但是这并不算是悔改。直到人真实的信靠耶稣，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赎上，决心接受耶稣做救主，他才可以获得新的生命。而在这个过程中，悔改跟得救就好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那样，不可分割，是合二而一的事。如果我们的行为要有所转变，那我们是必须先在心思上有觉悟，必须先认识到过去所做的事是错的，然后在神面前寻求赦免，跟着是产生转变。那么同样，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接受耶稣，受到圣灵的光照和感动，知道自己的罪，然后向神承认，得到神的赦免和救赎，那么那样的悔改必然会带来行为上的转变，因为是不可能不改变的。我们为罪忧伤悔改，然后产生出一个决心，就是要离开旧日所走的路，从今以后呢，方向转变，生活改变， 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保罗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了解自己的困境跟无助，我们若不靠着耶稣基督，那就是绝望和灭亡。所以呢，我们才决心信靠主，愿意离开往日的路，而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决志必然会带来行为生活上的转变。所以谈到救恩，是不能够离开信心和悔改的。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是意味着他已经悔改归向神了。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一个未信耶稣的人在听到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思想自己的情况，就渴望获得像圣经所描述的新生活。那么圣灵在他生命中工作，感动他和让他看到自己的需要，以致他能够下定决心相信耶稣，来过一个新的生活。可是悔改并不只是不信耶稣的人的专利，因为即使是我们信了耶稣，那么同样需要悔改。悔改对信耶稣的人来说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这是保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元素。我们虽然相信了耶稣，但是旧人老我依旧是活在我们里边，这个堕落的本性它还在，一从堕落本性的想法跟习惯是不讨神喜欢的。所以呢，我们凡事都要重新学习，要摆脱旧日的坏习惯，要渴望生命获得改变。许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满挣扎，就是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不合神心意的事，甚至是罪恶。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悔改是我们能够重新再来的一个关键。在我们这一生中，如果我们渴望过圣洁生活，渴望过得胜的人生，我们就要不断的悔改，从错误中转回。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经阶段，并没有捷径。要知道，我们不是从教会中获得捷径，我们可以带着污秽的心灵到教会去，我们也不是靠着读经祷告来洁净自己的生命，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去洁净自己，就是回到基督的宝血泉那里，让基督的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而这就是悔改。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寻求赦免而没有积极的转变，我们得着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之后，就得在生活上有所改变，要回到神的心意之下，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和能力来去胜过罪恶，来去过神所喜欢的生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背负全人类的罪，他所流出的宝血是为了洗净那些向他诚心悔改的人的罪的。神之所以赦免人的罪，不是因为人有任何的好处，又或者是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所以神就基于这些就赦免人的罪。只是我们得着神赦免的人，我们不能再活在罪中，否则就是糟蹋了主耶稣的恩典了。我们在悔改之后呢，要拿出信心来，信靠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是足能够使我们得胜罪恶和软弱的。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去改变，同时也得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如果我们真能够这样，那么神就可以帮助我们逐步地摆脱旧日的软弱，来过得胜的人生了。当人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圣灵就把神的生命放在这个人里边，而这就是重生，让我们得着永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人生已经有了改变，即使不是行为和生活上的改变，但至少已经是心思上的改变。因为愿意降服在神面前，称他为主为王，接受他大能的拯救。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工作，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所以心思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起步，一个开始。罪它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在圣经中罪并没有分类，罪没有大小之分。总之，凡是在神旨意之外的一切事都是属于罪，都要向神承认并改过。要是我们真诚地承认自己的过犯，要是我们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要是我们真的悔改，愿意做出改变，我们就必然经历到神的作为。我们会渴望神所渴望的，我们会跟神有一样的思想跟看法，这是真实的悔改所带来的结果，是自己知道，别人也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的。 比方说一个中年才认识耶稣，才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他的生命必然有许多过去所积存的恶习，可能是一些习惯讲的话，也可能是一些不良的嗜好，又或者是一些他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却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圣灵在他心中做工，又给了他新的人生方向、生活方式等等，他就有了改变，生活跟之前呢就不再一样了。圣灵先从思想上来改造他，然后他自然就会有行为上的表现来去配合他所得的生命，这是他和他四周的人都可以观察和感觉得到的。每一个真正相信接受耶稣的人都必然是有悔改的经历，或者说都必然是经历过悔改，以及看见悔改之后所带来的改变。而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他所说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的人就是信了耶稣，归在神名下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在基督里有了新的开始，旧事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活着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做的见证。心意的更新以及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这就是悔改的特色和记号。要记得，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意志或者是努力来去改造自己、改良自己或者是改善自己，我们必须接受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灵、新的方向，这是信耶稣可以得着的。当我们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的罪过，一心相信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那么神就透过圣灵来改变我们，叫我们有新的生命和新的人生。这些全部都是神的作为，我们不必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信靠神，全然的仰赖他的恩典。这就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谦卑，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认识到自己无助和可怜的光景，然后真心实意地投靠在神的面前，仰望他大能的拯救和赦免，存着悔改的心求神赦免，以及愿意回到神所要求的正路上，我们的人生呢才会有新的改变和开始。我再说，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也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的好行为，而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是唯一的方法。今天很多人依然以为啊，可以将功折罪，用功劳来去弥补所做的错，但其实这是不行的。即使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在神看来依然是乏善可陈，因为救恩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回来的，而是用信心接受神的拯救，在神面前承认罪过而得回来的。真正的得救必然是包括了悔改，不但是认罪和悔罪，并决心改变回到正路上。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神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好，今天的讲题《悔改的呼召》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地侍奉他，将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单单要侍奉耶和华。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别无依靠。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圣经告诉我们，悔改就是态度的转变，行为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愿我们都留心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指示，在神面前有真正的悔改。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